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思想《西缅小礼问答》第40问：上帝起初向人启示了什么作为顺服他的标准？答：上帝起初向人启示了道德律，作为顺服他的标准。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呢，是显明的旨意。那这个显明的旨意呢，具体体现在道德律。想到道德律，我们会马上想到十条诫命，这个是对的，因为在41问呢也特别讲到道德律呢具体体现在十条诫命上。那我们有没有想到在圣经还有另一个的原则体现，就是说虽然有些人他没有成文的道德律，在他心中仍然是有道德律的。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将道德律清楚地写在受造物人的心中，不是写在石板上。出埃及20章，我们看到成文的道德律，那个是上帝用他的手写在了那个石板上。但是在起初人类被造之时，上帝将道德律清楚地刻在人的心中，这个是不能够被抹除的。只要他是一个人，在他心中就拥有道德律，有道德意识，有良知，能够分辨对错。在创世纪1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人类心中有一种必然的、永不改变的关于对错的法则，而这种对错的法则也是一个人不可缺少的准则。无论我们活在现代文明的社会，这个社会有各样的法律和条款、成文的规律，也有些在之前的那些土著民当中，他们没有成文的法律，是什么约束他们的道德？是什么管束他们的伦理？是道德律，而这个道德律是刻在人的心里面，关乎有神的意识，还有孝敬父母，不可伤害别人。我们愿意人怎么待我，我们也怎么去待别人。当做错一件事情，内心受到责备；当做对一件事情，心里的良心享受平安。这些呢都属于道德律的普遍原则。所以当一个人行为明显与他与生俱来的原则一致的时候，他的良心是赞同的，是肯定的，是享受一种平安的。那反过来想，当一个人他所做的事情与他与生俱来的原则违背的时候，他的良心就会受责备，寝食难安，就会难以平复内心的这种的责备或者翻腾倒海。在罗马书2章14到15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没有成文道德律的外邦人，他们若顺着本性上行律法上的事，这里的本性就是指内心的道德律，或者我们称之为他内在的良知。这个内在的良知可以判断是非。在那些原始的土著人的他们生活的那种文化里面，他们没有成文的律法，但是这些比较这个野蛮的、没有文明熏陶的人，他们也有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从哪里而来？不是后天培养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他的本性当中所拥有的这个对错的分辨，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15节又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 为是或以为非。我们常会说啊，这个人坏事做尽，他的良心被狗吃了。啊，用句神学的观念来说，他的道德律已经起不到了作用，他完全被罪所俘虏，道德律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但仍然是有道德律的。而人的良知可以维持人的道德、伦理，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运作。人如果没有道德律，就意味着这个人彻底的麻木，啊，良心丧尽。那我们要想，上帝起初在人心中刻下了道德律，有道德意识，有良知，那为什么上帝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赐下成文的道德律？既然有道德律了，为什么还要赐下成文的、可见的、可读的、客观的、不变的？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人有了罪，人堕落之后，他的良善的本性被罪所污染，那么他内在的这个道德律在人的心中也堕落了，扭曲了，发生了改变。原来他的 良知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能够较量做判断，被罪污染之后，他的良知也被罪所玷污，他很难判断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他的良心被罪蒙蔽了，对对的事情可能不再赞同，对错的事情可能积极的赞同。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就看到堕落之后，他内在的道德律发生了变化，他不单自己违背神赋予的道德律，他还怂恿别人，喜爱别人和他一同去作恶。所以罪人是努力的设法铲除上帝起初刻在人心中的道德意识。保罗说，人压制神的真理。罗马书说，他们不喜欢有神，他们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说，世人因自己的心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说堕落之后，人在不断的尝试，不再的努力，想办法除去那光，也包括自己那个良善的道德律的那个意识和功用。虽然他们心中有道德律，却变得如同没有道德律一样，啊，作恶，除去光，行在黑暗当中。那么上帝透过他内在的道德律，也会指责他的恶行，让一个罪人无可推诿。虽然没有成文的律法，但上帝审判没有成文律法的人时，仍然可以让他们无可推诿，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仍然是有律法的，就是他的本性、是非之心、良知互作较量。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说我是没有罪的。上帝审判有成文道德律的人，是按照成文的道德律审判，上帝审判没有成文道德律的人，是按照他内心的啊，起初被造就刻在他良知里面的这个道德律来审判他，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那么成文的这个道德律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十条诫命，就是关乎律法。那么律法是不是只有道德律啊？不是的，律法的范围是非常宽广的，圣经的用语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广泛，律法有的时候是指向整个旧约，有时候呢是指向摩西五经，有的时候这个律法呢是单指道德律，那有些时候这个律法也指礼仪律，还有民事律。所以在改教家的这个观念当中，特别进行了 细致的划分和解释。讲到律法，里面就包含了礼仪律，包含了民事律，包含了道德律，这是一个比较宽广的范畴。因为在保罗书信当中，虽然同样会出现律法这一个用语的表达，但是在不同的上下文脉当中，就会有时候是表达十条诫命，有的时候去表达礼仪律，有的时候是在表达一种的民事律观念，甚至有时候是表达整个的旧约，是这样的一个用法。那么既然律法它有一个细分，我们需要了解神的字的律法当中有礼律。那什么是礼仪律呢？礼仪律它是旧约时期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仪式细致的规条。这些细致的规条呢，主要目的是预表基督，预表那一位以后要来的。他们要透过这些礼仪律的预表来认识救主耶稣基督。这个礼仪律包括了祭司、献祭、节日、圣殿、器具、隔离包括了这些内容。那礼仪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救赎方式，也反映了上帝对以色列的怜悯和救恩。上帝透过礼仪律的预表，盼望以色列人能够坚固的仰望弥赛亚的到来。希伯来书就说，律法既是那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这里说礼仪律呢，圣殿呢，祭司呀，祭物呀，献祭的条例啊，这些是什么？指向耶稣基督的影子。而耶稣基督呢，是本物的真相，就耶稣是真正的祭司，是真正的祭物，是真正的会幕，是真正那个赎罪被杀的羔羊。当耶稣基督到来了，这个实体来了，礼仪律呢就不需要再持守了，因为实体到了，再要影儿还有什么用？就已经读到大学了，为什么还要再去学习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呢？那就是多余的。所以旧约它是一个预表，它是一个预言，而新约它是实体，它是应验。当旧约的应许在新约成全了，那么影儿呢，礼仪律就不再需要了。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之后，礼仪律都不再需要，因为实体来了耶稣就是成就了那一切，就不再需要了。那另一个呢，律法也包括民事法这个民事法呢，是讲到在摩西五经当中对以色列民定规了许多内容，这些内容呢被称为民法。这个民法它的内容非常多，比如说人死了之后怎么样，收割麦子的时候呢不要把麦子全部收净，丢下一个角落，如果麦子掉到地下不要去捡，留给那些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如果偷了别人的东西应该怎么赔？如果你的牛把别人的撞伤或者撞死，应该怎么去处理？你们家的建楼房的时候没有设栏杆，那么有人去你家去做客，结果从什么掉下来了，主人是有责任怎么赔？这些都属于什么呢？上帝在摩西五经当中规定的民事法或者称为民法。这些民法呢是为了处理以色列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质之间各样的细则的问题，也足以显明上帝透过民法来统管以色列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那么这些民法对我们来说还有没有用？我们身为中国的基督徒和以色列是民族的不同，是国家的不同，还需不要遵守这些民法呢？我们说不需要了对以色列人的民法已经对我们来说是过期了，但是它的原则仍要持守就是原则需要持守。那么从实际上操作来讲，我们就不需要 再去按照犹太人那去生活，他的原则并没有废掉。你比如说收割麦子的时候啊，留下一个角落啊，然后让孤儿寡妇们然后去啊这个拿去，然后麦子掉到地下不要去捡，这是一个施舍的原理，这个原理需要持守。但是我们今天谁会啊在啊种田耕种的时候留下一个角落呢？没有人会。所以那是讲到一个施舍的原则啊。那为什么这个民事律有那么多细节？民事律的这些细节呢，是为了体示道德律的解释。可以说民事律的它每一个的细节是道德律的解释，是十条诫命的解释，详细的应用啊。你比如说道德律会讲不可偷盗，我们知道不能去偷别人东西，那么偷了别人东西怎么办呢？十条诫命并没有说，但是民事律说了，民法里面记载了你偷别人东西如何赔偿给别人，几倍的赔偿，如何去赔偿。所以民事律虽然并不适用我们，它的这个本源是来源于道德律十条诫命。那民事律的那些原则对于我们来今天而言还是需要持守的，还是需要透过它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所以民事法呢，对我们今天而言可以说啊，从一定程度来讲不再适用，它的原则和原理依然可以适用。那另外就是道德律，那么礼仪律和民事律呢，我们今天都不需要了，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成就了礼仪律啊。那民事律呢，就属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所啊有它的局限性。那道德律会不会过时呢？会不会废掉呢？不会，十条诫命不会被废掉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特别讲过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可能有些人认为说耶稣是要废掉上帝的律法，耶稣就宣告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啊。成全哪些？礼仪律耶稣成全了，耶稣是礼仪律所有预表的实体。道德律耶稣基督成全了吗？耶稣基督成全了，耶稣完全的遵守道德律的每一个要求，耶稣是完成律法要求的那一个存在，所以耶稣也成全了道德律他的所有的要求。因为没有一人可以遵守全备的律法，但是耶稣遵守了，他就成全了。那么你会看到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完说，我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他又开始讲解了律法，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起誓。耶稣讲什么？讲的这些就是道德律。耶稣在亲自做教导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不能废去啊，道德律并没有废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离开罪恶，行在他的诫命当中。约翰就说，当我们爱神并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耶稣基督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已经拯救你们了，你们可以自由的生活了，反而说上帝爱了我们，爱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把我们从无法无天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反而让我们行在他的诫命当中，道德律并没有废去。所以在第四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顺服的显明旨意是什么？是道德律。那为什么在要理问答中先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然后再讨论律法呢？首先，基督比律法更重要。问答如果先讨论律法的话，有一种暗示，好像说我们可以靠律法得救，但是不是，问答先讨论基督的位格工作，再讨论律法，就是要告诉我们，救赎我们是基督的工作， 而非律法。只有基督能救我们啊，所以先把基督的位格跟工作放在这个要理问答的前面。那第二个思考，为什么要把律法放在基督位格之后，是要告诉我们基督拯救了我们以后，我们是不能够忘记律法的。有些人会说基督徒没有义务再守律法守十条诫命了啊，我们就自由了。这种思想叫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是撒旦啊，这个让人释放自己的那种情欲。他的目的不是反对所有的律法，他唯独是反对上帝的律法。反律法主义是非常邪恶的，他没有正确的解释律法，他反而让人认为得救了之后呢就自由了，何必需要再守律法呢？守律法是一种束缚啊，是一种的捆绑。恩典中是自由的，就不需要去守律法了，放纵就可以了。保罗会告诉我们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基督救赎我们是给我们真自由，在真理中的自由，在律法中的自由啊，如果说基督救我们让我们任凭我们放纵情欲的话，那基督的救赎啊，就是一个无用的救赎，就是一个加重我们犯罪的这种救赎，完全和圣经是违背的。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后呢，改教家们讨论基督的工作是非常多的，之后再讨论律法。为什么这么去讨论？是告诉我们基督救赎我们并非让我们成为一个无律法的人、无规则的人、放纵的人，而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律法的要求之下，在爱上帝的这个层面当中去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也晓得律法是指出我们的罪，把我们赶向基督，我们靠基督得救。那基督呢，再把我们带回到律法面前。耶稣就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耶稣从来没有让我们离开律法，圣经肯定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靠律法得救，但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得救之后不要再守律法啊。所以反律法主义呢，是与圣经相敌对的，它是一种的这个放纵情欲的欲望，想尽各样的诡计来废掉我们在神面前当有的责任。虽然我们今天得救了，耶稣也把我们重新带到律法面前，爱上帝，爱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去遵行他的诫命但是我们不是靠着神的律法来赚取永生，用神的律法赚取永生的就是律法主义我们今天来想一想，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表达对基督拯救的感恩之心。基督救我们如何感谢他，就是要遵行基督所赐予我们的律法。每一个被基督所拯救的罪人，他的心愿是被圣灵所激发的，因为圣灵更新的罪人，他也赐给罪人新的意志、新的意愿、一颗新的心来顺服神的律法。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不会引导他的百姓远离律法，他会引导他的百姓更爱真理，更顺服真理，更愿意服在律法的要求之下。同时我们也发现，我们在遵行上帝律法的生活当中常常沮丧和悲伤。我们会想到保罗所哀叹的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们虽然有了新的心、新的意愿、新的愿望去遵守神的律法，但是我们心中还有一个罪的律在交战在对抗、在较量，对于一个真的上帝的儿女而言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 保罗不是绝望，保罗是挣扎，啊，常常想爱上帝、顺服律法，常常又失败下来，常常又被罪打败，没有办法履行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那保罗又接着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保罗并不至于绝望，他相信有一天会从所有的罪中得到拯救，拥有完全的救赎。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 的生活，不是受到压制，也不是被捆绑，而是令人喜悦的生活。因为圣灵已经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从前没有律法生活的时候是放纵的，是野蛮的，残忍的，是没有爱的，是没有上帝的。但是当圣灵打开眼睛之后，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应该活出上帝律法所要求的生活来。一个活在上帝律法的要求之下的人，他不是痛苦的，他是喜悦的，他是愿意被上帝的律法所管束、所管制、所规范。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就显明遵行上帝的命令是一件喜悦的事情。因为爱我们的耶稣基督，那遵行他的律法呢，自然也是因为爱他去遵守，它不是一个重担，它是一个自由的事情，它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事情。诗篇也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呢。彼得前书二章二节也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前在律法之下是被咒诅的，也不能守律法，我们的罪多得不得了，是要被定罪的。如今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是为蒙恩脱离律法的咒诅，活在他的恩典之下。圣灵神也帮助我们，也更新我们，赐我们信心、新的意志、新的愿望，使我们去顺服神赐与我们的律法。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否愿意服在神的律法之下？你爱基督，你爱拯救你的上帝，你也愿意去遵守他的诫命。一个被圣灵所更新的人，他不会讨厌律法，他愿意在律法中被约束、被规范，因为他知道人被造的生活本是如此，因为堕落、悖逆、顽梗、顶撞上帝。那么如今呢，圣灵神会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甘愿顺服律法，因为律法是神圣洁、公义、良善的体现。那么我们今天来过信仰生活，不是随意的，而是顺服上帝显明的这个旨意，就是道德律十条诫命，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向你祈求，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正确认识你显明的旨意道德律如果没有道德律，我们就会成为放纵情欲的人，会成为那种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的人。我们也知道有太多错误的理论告诉我们不用再守律法。主啊，这些撒旦之子、这些混乱福音的人，他们是可耻的。主啊，也是我们接受真理、明白真理、晓得真理，我们在恩典中被拯救，你的恩典也会催逼我们喜乐地顺服律法，因为你的儿子拯救我们，我们也爱他，愿意顺服律法。愿圣灵赐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正确地遵守律法，以感恩的心活出圣洁的生活。荣耀来归给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